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美国下个月将对欧盟和墨西哥征收 30% 的关税。今天是周六，按惯例是没有特别重大新闻发生的，但是今天早上川普在他的真相平台直接给欧盟、墨西哥发了关税的通知信，而这个信的内容呢，也超出舆论的预期。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发出了最新的关税通知，宣布对墨西哥和欧盟征收 30% 的关税。他的贸易议程让盟友感到不安，并给全球的金融市场注入不确定性。川普周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两封信中宣布的这一消息，他告知主要的贸易伙伴，如果他们不能协商出更好的条件，新的关税将于8月1日生效。他花了一周的时间向各国发出信函，调整至4月起逆议关税的水平，并邀请贸易伙伴进一步谈判。欧盟一直希望与美国达成一项初步的协议，以避免提高关税，但川普今天这封信打破了布鲁塞尔近期对主要经济体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前景的乐观情绪。然而川普确实留下了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川普在贴文当中写道，如果你们希望美国开放迄今为止封闭的贸易市场，并取消关税、非关税政策和贸易壁垒，我们或许会考虑调整这封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冯德莱恩称，欧盟注意到川普的信函，并警告此举将损害双方的经济。欧盟各国大使定于明天，也就美国时间的周日，举行会议讨论贸易局势。冯德莱恩在声明中说，我们仍然准备继续努力争取在8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同时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欧盟的利益，包括必要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那么川普在发给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的信之后呢，他也做了进一步解释，就为什么对墨西哥征收 30% 的关税。他主要提及边境安全和芬太尼这两方面，墨西哥做得还不够。川普呢，他也给墨西哥留了一些余地，他说如果墨西哥成功挑战贩毒组织并阻止芬太尼的流入，美国将考虑调整税收。他说这些关税可能根据我们与贵国的关系进行上调或下调。那么川普这封信呢，他没有说明墨西哥是否保留根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的贸易协定所享受的关税豁免政策。因为他在给加拿大的关税信函当中明确说了，加拿大可以继续享受三国贸易协定规定的一些豁免政策。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对欧盟和加拿大这个信函与他向巴西等国家发出的信函不一样。欧盟和墨西哥得到的这个关税信函与加拿大得到的是类似，明显的是敦促进一步的谈判。所以8月1日之前，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关税啊， LT 相信大概率呢会降低，大概率呢会达成新的协议。那么对美国关税啊协定通知，实际上还有很多很戏剧性的现象，或者有一些很戏剧性的新闻的，但是LT 没有作为正式新闻与网友分享，又不太确定呢究竟算八卦呢还是算财经新闻。也许呢与网友分享这种新闻之后，第二天可能川普他就改变了形式了。但是 LT 感觉今天的周末大家对下面内容呢，这个作为一个八卦来了解一下。就现在很多台湾网友啊，有疑问，川普公布了那么多国家的关税，为什么台湾的一直压后没有公布？那么根据 LT 打探到的一些消息呢，有一种说法说台湾7月26号搞大罢免，这种大罢免呢主要是为了改变目前亲中国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控制国会以后啊滥用权力。包括最典型的，上个星期他们宣布给台湾每一个人发10000块钱，现在又没招灾又没招难，你如果疫情期间这样做还可以，或者是台湾发了横财了，天上掉下来一个什么馅饼了，大家分钱。相反，台湾还面临着贸易战，还面临着中国的一些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亲中共的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人家一联手把政府 控制的财政资金把它分掉，这个对台湾的安全呢危害非常大的，而且他们也阻止了台湾的国防预算的一些通过，包括一些台湾的什么潜艇的建设，凡是与台湾防卫有关的，这个国民党和民主党啊就联手阻止。所以这种台湾的目前这个政治形势让美国也很担心。而且最近 LT 看到有一个外交事务的报道，他说中共啊现在他在学普京的招数，就普京对东欧这些国家凡是不听话的，普京的招数呢就是瘫痪你的政治，让你的政权瘫痪，然后乱中扶持普京支持的政治势力，包括格鲁吉亚这些，他累世不爽。那么台湾目前就存在这种情况，几乎要瘫痪台湾的政治和正常的国家秩序，所以台湾民间团体发起了大罢免。但是美国与台湾的税收呢，这种关税呢又不可能太低，那么目前就有一种说法呢，是美国驻台办公室 AIT 向川普政府报告，最好川普的关税在7月26号以后公布，这样不影响啊台湾的这个大罢免。因为你如果7月26号之前公布，台湾舆论认为关税很高，那么它就会影响到这次大罢免，因为本来是正常的美国台湾的这种贸易关系平衡的问题，但是容易呢给大罢免加上美国对现任台湾当局不满的这样一种政治舆论，所以这是一种啊很有意思的一种传闻。另外有一个同样类型的传闻，那就是日本。日本为什么川普急忙在第一时间宣布 25% 的关税，比越南都高，日本是盟友。那么这个也有一个，你可以把它作为八卦，或者是把它作为一种啊严肃的政治新闻看待。就日本7月20号将会选举，那么目前的这个日本首相石破茂，坦率来讲他骨子里面是反美的，他提出一个很奇怪的理论，他说日美安保条约是双方互相保护，诶，为什么你美国跑到我日本来驻军，而没有让我的日本军队跑到你美国驻军？那么石破茂他的政治理念就是说，诶，我们日本要派军队到美国去驻军，这样我们才平衡。这个大家想一想有没有意义，日本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就鸡蛋碰石头，但是石破茂呢讲这种话能够反映他的一种政治立场和情绪。所以在7月20号之前，川普早早的公布对日本的关税 25%， 所以容易在这一次日本选举当中给石破茂增加难度。所以说对关税啊这种谈判看似是贸易协议，坦率来讲它本质上还是一种啊政治谈判。当然有关川普政府对台湾和日本关税宣传的时间，刚才分享的这两个传闻呢，网友们不要把它作为正式的新闻来对待，作为一种传闻，也许未来几天就会有新的结果。第二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的最新信息，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就是白宫抓住美联储翻修的机会，准备罢免鲍威尔。现在川普对鲍威尔啊到了一种无法容忍的地步，但是包括美国最高法院都警告你不能够罢免鲍威尔。那么川普以及他的一些心腹呢就开始在舆论上呢制造压力，敦促鲍威尔自动辞职，我不罢免你，你自己得辞职。包括昨天美国住房金融局啊局长用他官方的文件制造一个大新闻，说鲍威尔正在考虑辞职。那么 LT 呢也在昨天第一时间以个人的直觉呢做了评论，就这个不太可靠。因为这个人呢你可以把他理解成川普的红卫兵，他没什么脑子的，就他帮川普的忙啊有时候帮的不在地方，你何必要做这样一种假新闻呢？他认为这种假新闻也可以敦促鲍威尔辞职。所以昨天并没有严肃媒体跟进，但是很多翻墙的网友呢在 X 平台上 Facebook 上看到满屏都是鲍威尔要辞职，而且是联邦政府机构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亲自说的。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个人的话以为是一个严肃的新闻，实际上不是的。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行为了，这个报道也是著名的记者尼克蒂米尼斯写的，所以他从情绪上来讲他当然是站在鲍威尔一边。他描述这样描述的，白宫顾问正在加大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压力，指控他要么是因为美联储总部翻修的事儿向国会撒谎了，要么是因为对美联储管理不善。那么这两个理由呢都有可能成为罢免他的新的理由，并开辟了法律的途径。昨天因为川普的那个忠实信徒啊住房金融局局长宣布大消息说鲍威尔要辞职，那么就很多记者就去问川普，诶，是不是你在打算罢免鲍威尔啊，因为你这个身边的人都在传播这样一些信息。昨天 川普啊斩钉截铁说了一个字 No， 没有的事。所以这也为昨天的这个劲爆新闻呢画上一个休止符。但是川普呢，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他又继续表达了对鲍威尔的不满。他说鲍威尔做得很糟糕，他让我们的国家损失了很多钱。那么川普政府打算以美联储啊搞翻修搞装修这个事儿来罢免这个鲍威尔，这个事儿是不是空穴来风呢？不是的，周四就前天，川普政府通过其预算主任拉塞尔沃特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沃特在声明中暗示鲍威尔要么就华盛顿国家广场三栋办公楼25亿美元的翻修工程向国会做了虚假的陈述，要么就是没有遵守首都地区建设的许可规定。反正是你那个事儿肯定是有毛病的，尽管我们现在还没发现，但是我们肯定能找到你的毛病的。而且沃特呢，他告诉记者，他说他的办公室和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将对鲍威尔最近的言论以及令人震惊的成本超支提出非常非常尖锐的问题。华尔街日报两年前报告过该建筑工程成本超支的情况。今年六月，来自南卡的参议员斯科特在国会听证会上就包括豪华设施在内的开支问题向鲍威尔施压。鲍威尔驳斥了媒体关于某些高光装饰材料的报道，并称这些并非最新设计方案的一部分。所以川普以及川普的团队在避免总统直接罢免鲍威尔之后呢，非常不甘心，他们还在找其他的渠道，希望鲍威尔尽快下台。所以这个事件值得我们继续观察。那么未来的几周，鲍威尔会不会因为承受不了压力去主动辞职，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假如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市场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黑天鹅的事件。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这两天美国啊绝对头号政治新闻，但是这个新闻呢对于美国以外的网友来讲呢又看不大清楚，或者是会接受到一些啊很矛盾的信息。我们今天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可能有助于你理解美国人在关心什么，美国人在争论什么。第一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高层官员对爱泼斯坦调查结论有分歧，副标题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丹·邦吉诺和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因不公布更多资料而发生冲突。这都是川普最心服的人员。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政府一些高级执法官员本周决定不再公布联邦调查局对声名狼藉的金融家和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调查资料，这导致他们之间出现分歧。美国司法部周一表示，经过详尽的调查，并没有发现爱泼斯坦客户的名单和其他值得公开的披露的文件，这违背了先前的承诺，并激怒了指控政府掩盖案件的右翼媒体人士。周五，此事引发的裂痕已公诸于众。右翼阴谋论者川普的亲密盟友劳拉在 X 平台上表示，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邦吉诺已休假一天，并正在考虑辞职，这是他爆料。原因是联邦调查局决定不公开更多的文件。这份未签名的备忘录印有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抬头。邦吉诺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但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证实，除了其他选择外，邦吉诺正在考虑辞职。卢默一直支持邦吉诺，并多次呼吁解雇司法部长邦迪。在加入川普政府之前，这个邦吉诺曾是一名保守派评论员，他曾大力宣扬爱泼斯坦和所谓深层政府的阴谋论。那么他与司法部长的矛盾呢，就在于司法部长突然宣布终结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好调查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呢，因为他是非美国媒体，他对有些事呢他就说的比华尔街日报要直接一点。他报道这样描述，邦吉诺周五没有来上班，一些内部人士因此猜测他已辞职，但政府官员表示他仍然在职。不过关于爱泼斯坦的紧张气氛依然存在，争论的核心是一段监狱外的监控视频。川普政府公开的这段视频包括原始版和增强版，称视频显示2019年爱泼斯坦在纽约曼哈顿监狱自杀当晚没有人进入过牢房。但川普的支持者也是此前最激烈指责拜登政府隐瞒真相的人们称，这段十个小时的视频被普遍指称存在消失的一分钟，就关键的一分钟没有记录，这坚定了他们关于爱泼斯坦死亡被掩盖的阴谋论。 备忘录说，联邦调查局通过提高对比度、调整色彩、改善清晰度，以增强相关录像的画面，以便更清楚地观看。那么官方解释，川普政府解释呢，说消失的一分钟是因为老旧的监控系统每天午夜会重启录制，那么这个重启的过程呢，它就会断 一分钟，所以因此每天都有60秒没有被记录。所以缺失的那一块啊，是因为设备老旧，那么这个呢就无法说服这些保守派的这些人士。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想与网友分享一些个人的观察，因为这个事儿呢，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你很难做定论谁对谁不对，因为这个都是查无实据的事儿。因为人死了，他为什么死，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你没办法调查。而且刚好呢，录像又缺失了一分钟，就一分钟把他干掉，是时间是足够的，所以这个争论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就美国舆论当中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可能美国以外的网友可能并不清楚。就一般大家了解这个美国热点事件，大家接触到的信息呢，就是保守派的舆论呢，在大选过程当中普遍认为呢，拜登政府在掩盖这个事儿的真相，不愿意公开，因为这里边有爱普斯坦呢，这个性爱名单包括了很多民主党的大佬，所以如果这个名单公布的话，民主党的信誉会崩塌，所以拜登政府千方万计的掩盖这个真相。哎，川普执政，川普原来也指责拜登政府掩盖，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呢，会真相大白。而司法部长呢，在他上任以后呢，他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也在电视台镜头上他说，是的，这个性爱名单就在我办公桌上，我正在看，哎，我会尽快的公布。但是在本周，司法部长同样是这个部长，他说，哎，没有这个名单，从来没有过。那么这个呢，就让最不满的人呢，还并不是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最不满的是保守派的一些人士。哎，你这么说好了有名单的，怎么又不公布呢？所以就认为这个司法部长可能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两天保守派的舆论在质疑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是有两个不同立场的声音的，都在质疑，但是他们的理由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保守派网红劳拉，劳拉他质疑这个事儿，他是认为啊，坚信这个名单里边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高层，所以你司法部长把这个事儿遮盖了，你心里有鬼，你把它终结了不公布，你心里有鬼，把原来大选中保守派人士怀疑的那些阴谋论的舆论呢给封杀了，背叛保守派，这是一种舆论，这也是大家在网上啊容易得到信息。但是还有一类呢，保守派的人士，比卢拉他们的声音更大的人士，代表人物是前福克斯的主持人塔克卡森。塔克卡森代表的一支保守派啊，他们对这个事儿的不满呢，美国的主流媒体是不敢报道的。他不满在什么呢？大家可以在网上去随便搜索塔克卡森的演讲。塔克卡森的演讲呢，坦率来讲是反以色列的，就在保守派的有一支势力啊，他们是非常反犹的。塔克卡森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个爱普斯坦是犹太人，那么爱普斯坦这个性爱事件的本质是以色列人在美国犯罪，那么你现在突然说这个名单没了，是在保护或者是遮盖以色列在美国的犯罪，所以这一支啊保守派势力的反以或者反犹这个事儿非常敏感的。包括这两天这一类的保守派人士在 X 平台上大量的散布，说现任的 FBI 局长的女朋友是犹太人，你看他们合伙在掩盖一些事儿，就这种情绪呢在宣泄，都在反对怎么突然宣布没有性爱名单，突然宣布终止这个事儿调查，保守派的是非常不满。但是在不满里边他是有两类观点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可能美国以外的网友认为是个八卦，但在美国啊，它是一个针锋相对啊，泾渭分明的一种啊政治争斗，这个事儿还会发酵下去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有关印度空难的最新的报道。就今天路透社呢，他对这个事儿呢最新的调查呢做了报道。实际上华尔街日报昨天就做了一个独家报道，但美国媒体报道这个事儿，坦率来讲他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这涉及到美国的飞机，他们这些媒体呢还是有一些职业道德的，他们在涉及到美国飞机这个问题上他们非常谨慎的，他们不愿意去袒护美国的飞机制造公司。所以你读来读去呢，有一点春秋笔法，你看不出来他报道的一种结论性的立场。路透社它相对超越一点，它报道的内容呢有助于我们理解最新的调查的信息。它报道标题是印度航空坠机报告显示飞行员对引擎开关动作感到困惑，初步报告称上个月印度航空一架客机坠毁前不久，驾驶舱内一片混乱， 飞机发动机燃油切断开关几乎同时打开，导致发动机燃油不足，坠机事件造成260人死亡。印度事故调查人员周六发布的有关这起十年来全球最惨重的航空事故的报告显示，一架从印度城市艾哈迈达巴德飞往伦敦的波音787梦想客机起飞后不久就开始失去了推力并下沉。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报告对关键引擎切断开关的位置提出了新的质疑。飞机起飞后不久，闭路电视录影显示一组名为冲压空气涡轮的备用能源已展开，显示引擎失去动力。在飞行的最后时刻，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记录到一名飞行员询问另一名飞行员为何切断燃油，另一名飞行员在回答时说，我没有这么做。报告没有指出哪些话是机长说的，哪些话是副驾驶说的，也没有说明哪位飞行员在坠机前发出的呼喊。飞机起飞后不久，燃油开关几乎同时从运行切换到切断，初步报告并没有说明这些开关在飞行过程中是如何切换到切割的位置的。印度的民航部长赖杜表示，我们关心飞行员的福利和安康，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阶段妄下结论，让我们等待最终报告。所以这个报道呢，就把目前印度政府想公开的内容呢向舆论公开了，就飞机为什么起飞不久就坠落，把这种供油的开关给关掉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做的，是主动做的还是飞机自动做的，这个动作可能还需要等待印度政府进一步的公开报告。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印度官方最新公布的公报啊，把舆论呢就引向了人为的这个方面去了，所以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中国东方航空在广西失事的那样一起事故。那个事故呢，中国方面最近宣布不再公布调查结论了，而中国的网民普遍认为呢，就是机长出了问题了，人为的。但不管是人为的还是机械故障，中国官方啊公开宣布不公布不公开调查结论，这个事本身是不负责任的，本身是一种非科学态度的。所以这也印证了中国民间的各种传闻或者是各种信息。那么中共是否接受教训呢？并没有接受教训。你比如最近吉林南航吉林分公司的飞行员自杀的问题，你从他自杀的遗书来看，这些中国的航空公司在管理飞行员的过程当中还是非常生硬非常霸道的。他甚至反映出来飞行员这个职业啊普遍存在一种啊不满的情绪。那假如中国官方不正视这种啊超出想象的超出外界想象的激烈的职场矛盾的话，可能更多莫名其妙的这样一种空难就会发生。所以在关注机械装备维修维护之外呢，对人的精神健康，对飞行员乘务员的精神健康啊，的确应该引起管理当局的高度重视。包括马航370实际上症结也是在人的因素上。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上海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对稳定币和加密货币采取政策应对措施。上海监管机构表示，本周召开了一次会议，地方政府官员将考虑对稳定币和数字货币的战略应对措施，这对于禁止加密货币交易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转变。周四的会议由上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召开，响应了中国专家和大公司开发与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的呼吁。央行主任何庆在该机构官方微信账号发文称，我们需要与对新兴技术有更高的敏感性，并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研究。会议照片显示大约有60至70名与会者参与。 LVRG 研究主管尼克对路透社评论称，鉴于中国强大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它有可能成为塑造基于区块链的支付未来的关键参与者。基于区块链的稳定币通常与法定货币挂钩，提供更快更便宜的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势头强劲。去年全球稳定币交易额高达156000亿美元，超过了 Visa 系统的交易。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自从川普政府明确支持加密货币以来，它改变了加密货币的发展命运，让之前似是而非的 加密货币得到了全球金融霸主的支持，所以完全是变天了。因为在之前，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中国官方他也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认为加密货币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中国官方至今认定加密货币交易是非法的，他也严厉打击了中国加密货币的从业者，所以挖矿产业现在四处逃离，主力逃到了美国，包括一些周边的国家，甚至中亚一些国家。那么现在美国人开始支持这个加密货币，而且也从加密货币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中国方面呢就发现有些后悔了，发现之前的那些决策有些过激了，那么现在想立场回撤，也不愿意丢掉这么一个市场。但是对在中国从事加密货币投资的网友啊而言呢，这个事儿可能还要非常谨慎。 LT 注意到啊，最近有一个中国加密货币的大佬讲一句话，他说理论上来讲，生活在中国的加密货币投资者，你的资产理论上是属于党，因为他既然宣布你那个是非法的，你只要持有的没有暴露的还是你的，一旦暴露了，或者一旦中共他知道你有了，他就可以把你没收了。所以未来中共对加密货币的政策会不会更明朗，还是需要值得进一步的观察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称别再拿非法裁决这张废纸说事儿，这个还是很有意思。过去中国外交部发明了一个历史文件作废，就是中英呢有关香港问题的协议呢，是因为是历史文件，所以现在不管用了。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最新的声明呢，有关南海仲裁，中国外交部声明呢又创造了新的这个劲爆的结论。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的影响。发言人并称，中方奉劝有关国家不要再拿非法裁决这张废纸说事，更不要企图以此借口进行侵权挑衅，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自食其果。那么对于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废纸说呢，国际舆论的反应呢也很直截了当。就立陶宛的国防部长表示，菲律宾揭露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的侵略行径，戳破了中国友好和平的假象。所以这个新闻它还是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调和。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路透社调查，中国 GDP 增速将放缓，政策制定者面临更大的压力。这个路透社呢，他经常做这种事，他不太怕影响他的声誉，他敢去做提前的判断。因为下周中国将发布二季度 GDP 的数据，那么在下周中共啊发布这个数据之前，路透社在这个周末他先来做预告。那么网友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报道来判断一下，看路透社啊他对中国经济问题判断的这种水平，当然他是基于对中国官方数据的推测做出的判断，他并不是说依据中国的经济的实际状况，因为你要顺着官方统计的逻辑来分析官方数据的结果。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由于与美国贸易紧张关系，局势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预计中国第二季度 GDP 增速将较年初的强劲增长有所放缓，这强化了人们对北京可能需要推出更多刺激的预期。路透社对40名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那么调查结果显示，这40名经济学家预计二季度中国的 GDP 增长同比 5.1%， 这个低于一季度中国官方公布的 5.4% 的增幅。那么这项调查呢，比4月份经济学家们预测的中国二季度GDP 增长 4.7% 的增长速度呢略高。法国兴业银行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预计中国二季度 GDP 增长率将超过 5%。 那么路透社这次调查呢，这40个经济学家对中国三季度 GDP 的增长认为会放缓至 4.5%， 四季度将放缓至 4%。 那么这个报道它引述了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一个观点，就陆挺认为下半年中国的需求啊，消费的需求将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也就是说他判断 通货紧缩会恶化，主要原因是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官方以旧换新的刺激计划提振效应的减弱，所以认为需求端呢会出现一些明显的下降。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就能看到路透社预测的准不准。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参议院警告英伟达的执行长即将访问中国。美国两党参议员致函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警告他不要与涉嫌破坏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的公司见面，因为黄仁勋每次到中国去，他要与他一些大客户见面。那么两党的参议员就警告黄仁勋，你这次你不要去挑战美国国会的一些决定，因为有一些公司是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限制出口名单的，你明知道被美国限制了，你再去跟这些所谓的客户见面，那么就是非常不妥的。参议员们写道，我们担心您在中国执行可能会使与中国军方密切合作的公司合法化，或者涉及讨论美国出口管制中可以利用的漏洞。那么这个新闻呢，你能够明显感受到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呢对黄仁勋还是不那么放心的，或者黄仁勋的一些举动让国会议员是有一些担心的。那么最后我们再一起啊分享和讨论在过去的一周在中美两国引起广泛议论的一个热门新闻事件。这个事件到今天为止在美国的社交网络还在被广泛的议论，那就是川普啊亲口说他这个录音呢泄露出来他要轰炸北京，而且他还告诉了习近平本人，习近平本人还做了回应，这个事儿啊震惊各界，而这是真事儿。所以我们对川普威胁要轰炸北京，而且直接告诉习近平要轰炸北京这个事儿来龙去脉以及它的影响，我们来一起做一些分享和讨论。第一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的由来，我们怎么突然知道川普他要宣称要轰炸北京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这个事儿的起因，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就美国新闻知名人士道西、佩格、安斯多夫这三个人呢7月8日联合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本书的名字是2024川普如何夺回白宫以及民主党如何失去美国。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曝光了一段从2024年在纽约和佛罗里达举行的闭门募款参会上外泄的录音档，而且呢在他们发表这个录音档之前从来没有公开过。那么在这个录音当中，人们可以清晰听到川普的演讲，川普在对这些富商们的演讲中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了解放军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川普说，你知道如果你们入侵台湾，我就会把北京炸个稀烂。那么川普接着说，习近平觉得我疯了，他对我说，北京你们要炸。这就是习近平呢对川普告诉他，假如你武力侵犯台湾，我就炸，把北京炸个稀巴烂。习近平的反应就这六个字，北京你们要炸。接下来川普说，我告诉习近平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炸你们。接着川普他说，习近平完全不相信他讲的话，但他只要相信 10% 甚至 5% 就够了，就是我不用你全部相信，你只要相信 5% 你可能你就不敢对台湾动手。中国方面对这一段录音公开之后有什么反应呢？那么目前我们能够从公开信息渠道了解到的反应有两个反应。第一呢，是美国新闻周刊就这个事儿呢去问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那么中国对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告诉新闻周刊说，我们对这个事儿不知情，当然他没有否认，但是我们不知情，这是官方的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呢，就CNN的报道，就他们了解到中国官方在全网封杀川普说要把北京炸个稀巴烂，但是呢中共方面又很巧妙的控制啊，外科手术式的控制啊这个舆论的传播。就中国官方的新京报以及左派的媒体观察者网，他们向中国的民众透露了川普说还轰炸莫斯科。就川普这次讲轰炸他讲两段，他一段是讲的如果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他会去轰炸莫斯科，第二段讲的是中国要武力侵犯台湾他会轰炸北京。那么 CNN 他就注意到中共官方舆论控制啊非常精细，他只允许新京报和观察者网向中国民众的透露川普说威胁过俄罗斯，所以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俄罗斯方面是怎么回应川普说要轰炸俄罗斯莫斯科呢？那么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啊，他做了正面回应，他说据我所知 川普与普京之间的通话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要轰炸莫斯科。中国方面呢，选择的是屏蔽，不愿意回应。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想与网友啊讨论一个问题，就川普啊究竟有没有保卫台湾的意愿或者保卫台湾的决心。因为这个话毫无疑问川普说了，而且美国舆论并没有质疑说川普说的假话，普遍认为川普说得出来，而且这种话符合他的特点。因为他在募款过程当中说的，他也可以兑现也可以不兑现，但这个话川普亲口所言，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因为录音档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关注中国问题关注两岸问题的网友，我们希望得到答案是川普究竟有没有保卫台湾的意愿或决心。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 LT 认为啊，川普表达过对保卫台湾的决心不止一次，这个是被舆论普遍忽略忽视的。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威胁过习近平，而且这个在当时是主流媒体普遍报道了的，但是当人们在研究川普对台湾的立场时，人们容易忽视那个报道。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时候，媒体反复问他，如果中共侵略台湾，美国是否参战？川普他在第一个任期时候，他的正面回应是，如果习近平敢那样做，他知道我会做什么。这个是川普的原话，就假如习近平要那么做，因为记者问他中共武力侵犯台湾，他说假如习近平要那么做，他知道我会做什么。那么这个语境按川普的习惯来讲，他就是一种威胁。第二个，川普对保卫台湾的这个基本立场，他曾经在接受美国保守派人士的访问时候就问他，你敢不敢与中国打仗？川普说，我当然敢。那么有些网友会说了，川普是个生意人，他总在变，或者他对中共强硬的观点呢，都是要么第二个任期上台前募款说的轰炸北京，要么第一个任期说的。哎，目前正在热衷于打贸易战过程当中，急需要与中共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川普会不会容忍中共入侵台湾呢？或者会不会把台湾拿来做交易呢？那么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新闻能够进一步反映川普对台湾主权维护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今天金融时报有一个报道，他这样描述的，五角大厦敦促日本和澳洲澄清，就你们得公开的说，如果美国和中国因台湾开战，他们将扮演什么角色。就现在啊，美国国防部长啊霍克塞斯三月份访问日本，他要求日本呢承担一定的责任，就是中美开战日本要做什么事，要到前线去。那么在香港两大峰会也讲这个观点。那么今天英国金融时报又讲了，美国国防部长啊霍克塞斯最近又在敦促这个事，就日本澳大利亚你得公开表态，你扮演什么角色，在中美开战的时候起哪些作用，一定要明确。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最近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会谈中一直在推动此事。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的这项要求令东京和堪培拉措手不及，因为美国本身并没有提出保卫台湾的明确主张，因为美国一直在战略模糊，但是他们内部私下又要求日本军方、澳大利亚军方要对自己未来战争中的角色起的作用要有一个清晰的计划。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再加上之前川普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 LT 得出来的结论是不要怀疑川普保卫台湾的这样一种决心和立场。他尽管是个生意人，但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没有迹象他有可能会放松保卫台湾的意志，或者是拿台湾做交易，目前是没有这个迹象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回顾川普担任总统期间或者他当选总统之后对台湾做的一些事儿。你如果历史来回顾一下，你更能够感受不要低估了川普保卫台湾的决心，或者不要质疑川普对台湾问题的理解。给大家举五个例子。第一，川普当选之后与蔡英文通电话，那么尽管中共方面舆论的说，哎呀，这个是私下操作的，是川普不知情情况下突然接的电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川普自己在 Twitter 上发了个贴文，他贴文的内容是，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祝贺我赢得总统选举，谢谢。那么川普这个文字表述就是不像中共讲的说突然被接了电话，哎呀要应付一下，他书面表达台湾总统祝贺我赢得总统，这是一种标准的外交礼仪，他也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惯例，就川普他愿意去闯这个红线。第二个例子，川普上任后第一年，2017年向台湾出售了前所未有的美国最先进的 防空系统，甚至是在推进台湾的雷达系统与美日的联合雷达系统的并网，这个是不得了的，这个中国媒体是很少报道的。它实际上情报系统就是美国日本的情报系统在直接支持台湾的军事情报系统，而且2017年那次军售案呢14亿美元，在历届总统当中也是比较高的。2018年3月川普签署了一个新的法律，台湾旅行法，就从2018年3月开始，美国所有层级的官员都可以访问台湾，因为在那之前是部长以上的人是不能访问台湾的，但是2018年3月川普签署的那个法案可以了，所以后来佩洛西之所以访问台湾是受到这个法律的许可的。所以你说川普对台湾他还是有他很深刻的想法的。再比如2018年12月川普签署12月31号签署的2018年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把六项保证，以前没有得到国会认证的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湾的一个私下承诺，把它写入了法案，就美国的法律正式承认六项保证。所以你看这些内容来看，你还是能够感受，就川普有时候说话风言风语，但是他对有些问题他是非常执着的。特别是今天《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值得关注两岸问题的网友高度关注。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战争准备，它不一定马上要与中共开战，它就是一种战争准备。所以有关川普宣称轰炸北京这个事儿，舆论普遍把它当成政治八卦，但是 LT 认为川普没有把它当成八卦，中共也没有把它当成八卦。假如中共不屑的话，中共不会再前往全网封锁，更不会做出把川普的那一段演讲进行外科手术的摘录屏蔽，谈论轰炸北京那一块。所以美国媒体最新曝光的川普这段言论，它会深刻影响中美关系的，它也会让中共丢掉一些对川普的幻想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